务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11年7月27号到8月2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原地。
我们是真正的风流人物，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道喜。在历史上，我们在创世主的带领下开创了辉煌的5000年的神传文明，演绎了一个个动人肺腑惊天动地的故事，写下了无数脍炙人口代代传唱的壮丽诗篇。在历史的今天，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我们又有幸成为大法弟子，被大法赋予救度众生的伟大使命，正法关系到这宇宙众生的生死存亡，而每个大法弟子修得好坏与否，都直接影响到世人，乃是世人背后连带的宇宙体系的众生安危。人世间再也没有比这更伟大更神圣的事了。在历史上，我们曾经是社会的主流，在今天，我们依然是当今的风流人物。今生也许我们是一个普通农民，一个平凡的教师，或者一个不起眼的公司的职员，但是我们修的是宇宙的根本大法，是大法的伟大把我们摆在了令众生瞩目位置，是大法把我们推上了宇宙更新交替的历史舞台，以至于我们确确实实的成了众生得救的希望。所以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今天，我们都是主角，是真正的风流人物。所以我们不要被世间的权势、地位、贫富迷住了眼，错误的认为自己没有能力，认为自己微不足道，或者是因为在人中平凡而妄自菲薄。这一切实际上都是人的认识，以至于不能够正确的理解正法的伟大所在，影响了做事的效果。而实际上每个大法弟子都是有能力的，而且是超常的能力，宇宙中的任何生命都不能和大法弟子相比，因为我们是大法造就的，是特殊的生命，是和法联系在一起的。不要看对方地位如何，其实他们都是可怜的众生，都是等着我们救的。不要害怕邪恶的迫害，你真的正念很足，那邪恶早已是逃之夭夭，根本就进不了你这个场。不要觉得自己没有能力，你真的慈悲出来的时候，那魔都会化掉或者被救度。所以遇到困难不要哀声怨气，要想到法能够化解一切，大法无所不能，我们就是在实践，在证实着这一切。在讲真相，我们不要再胆胆涂涂的，好像在做一件不光彩的事，恰恰相反，我们要理直气壮的，我们真的完全是为了别人好，做的是宇宙中最好最正的事。在黑暗中，我们给世人带来光明，在迷茫中，我们给众生指明方向，在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是我们不顾安危不辞劳苦的在救度众生，日复一日默默无闻的无私无我的付出，年复一年心甘情愿的辛苦奔波忙碌，这一切都是为了他人，这也是在证实新宇宙的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特性。不要把世上的恶人看得如何的强大，他只不过是被迫害的可怜的众生，他什么本事都没有，只不过是被利用的工具，所为的一切都在掌控之中，所行一切只不过是增加了大法弟子的威德，只不过是衬托大法弟子的伟大而已。不要认为我们是一个可怜的被迫害者，我们是未来的觉者，我们就是解脱众生苦难的救度者。所以要把自己的位置摆正，不要被动的消极承受、害怕、躲避迫害，我们应该积极的、主动的去讲清真相，救度因为我们而被迫害的世人。在历史的过渡中，我们承前启后，传递的是大法的福音、主佛的慈悲。在宇宙的更新中，我们是承上启下， 是无边苦海的摆渡者，是肩负历史重任的神的使者。我们在开天辟地，我们在创造未来，我们掌握的是最高的真理，我们通晓的是最高的天机。大法赐予我们的能力，足以清除宇宙中的一切邪恶。大法赐予我们的智慧，足以解开一切渊源。大法造就的生命，那当然要修出王者的风范，胸怀天下的气度，救度众生的慈悲，否则怎么能配得上这无边宇宙中的第一称号？严格的要求自己，放下自我，放下一切常人的观念，如此在任何环境下，我们才能做到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在任何苦难面前，我们都是光明磊落，坦坦荡荡的。别看我们好像微不足道，而实际上我们的思想和言行决定着世上的变化。我们正在师父的指导下引领着这个世界，把这个世界引向灿烂光明的未来。历史在为我们而演绎，幸福的路在我们的脚下延伸，大法的美好与神圣在我们这里展现，救度众生的历史大任舍我其谁，救人无比的神圣，未来无限的荣耀。精进吧，当今的风流人物，今天的努力就是未来的辉煌。
微笑，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思雨。如果一个人不论何时何地都能有一个真诚的发自内心的微笑写在脸上，那么他的内心一定是健康和慈善的。微笑在我们的生活中并不简单的只是一种点缀，而是面对世界、面对他人的一种积极态度，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润滑剂。笑一笑十年少，一笑泯恩仇，伸手不打笑脸人等等话语，是常人对笑在生活和人际交往中正面作用的总结。在修炼中，我通过学法悟道，我们虽然在讲清真相救度世人，但我们首先是一个修炼的人，是走在神路上的人，不是常人中所谓的革命者。不要彰显给世人一张苦大深仇的脸，无论路多么难，都应该把正面的阳光的东西带给世人，给世人以慈悲的微笑。因为微笑传递给他人的是一种无声胜有声的语言，代表着平和、宁静、善意和宽容。前段时间不知怎么回事，和女儿、丈夫又接连不断地发生矛盾，特别是女儿，讲他也不听，跟我顶嘴，还喜欢生气，一生气就不理我，严重打击我作为长辈的尊严，搞得我那一阵子常常焦躁不安，痛苦异常。我下面找看到了女儿有的毛病，我身上都有，只不过更加隐蔽。最为主要的是我把情看重了，认为他们是我的亲人，就应该如何如何，我悟到他们也是世人，我应当慈悲地对待他们，我就强迫自己常对他们微笑。早上起来看到女儿，对着她笑，轻轻地告诉她上学时间快到了。在接女儿放学的时候，一看到她，我就看着她灿烂的一笑，说一句累了吧。当看到她有什么不对的时候，微笑着心平气和地跟她讲道理。对丈夫，我不论在何时何地都做到笑着跟他说话，轻声细语，而不是像以前那样苦着一张脸，数落他什么家务事没做，什么事做得不对，总想改变他，让自己更加轻松。时间不长，一切都有改观了，一切都像师尊在瑞士法会讲法中讲的那样，你自己做错了，就造成了领劲儿，和别人领了劲儿了，周围一切好像都不对劲儿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紧张了。这时自己找找自己的原因，你把自己不对的地方纠正过来，你发现一切都平和了，又对了劲儿了。学习师尊2003年亚特兰大讲法中的一句话，再有 你们在偶然中碰到的人，在生活中碰到的人，工作中碰到的人，大家都要去讲真相，就是在人世匆匆的一走一过中来不及说话，你都要把慈悲留给对方，不要失去该度的，更不要失去有缘的。我想怎么把慈悲留给来不及说话的人呢？我有时就会在上班的路上一边骑车一边带着微笑，一边在心里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对着天空，对着街道两边的植物，对着熙熙攘攘川流不息的人群。
学新经文，大法弟子必须学法想到的。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童真。师父在多次讲法中强调过多学法、静心学法的重要性。在新经文《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师父又引申讲了不静心学法的严重后果。学习后真感到学法真是太严肃了，思想稍有不正，一些负面的因素就会起干扰作用，而且法学不好，不但自己修不好，救人的事也做不好，甚至还会起阻碍作用。我想要想不受负面因素的干扰，真正的使自己成为主导，就必须端正学法态度，认清学法的严肃性。常人干什么事也要讲有个正式态度，古代学生听先生讲课都要正襟危坐，学佛者在诵读经文前更要沐浴更衣，故知常人与修行者尚且如此，我们大法修炼者在学法时也必须要有一个端正的态度，有一颗敬师敬法的心才行。转法轮的每个字都是师父的法身，我们读转法轮就如同亲自听师父讲法一样，是非常严肃神圣的一件事，没有一个端正的态度是不行的。人本身是善恶同在，佛性与魔性同存的，如果我们学法时态度端正了，自身体系内的一切生命体也将同化法成为新宇宙的生命。如果我们学法时没有一个端正的态度，没有一颗敬师敬法的心，因为主体不正，自身体系内的生命也无法同化法得到救度。有的同修在学法时坐姿东倒西歪，甚至是半躺半坐，还有的学法安静不下来，学不了十分钟，不是去喝水就是去干其他什么事，一个小时学法都要中断好几次，还有的一边干活一边听法，甚至一边看法一边说话，一有事连书都不合，随手反着一扣就走了。这些现象都是学法态度不端正的体现，学法时持这样的态度，法背后的因素能显现吗？人世间学生在课堂听课，也不能什么坐姿都有，也不能中间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去。我们学的是宇宙大法，学法时就如同亲自听师父讲法一样，师父在那儿讲课，我们在下面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能行吗？没有一个端正的态度，没有一颗敬师敬法的心，天上的神看着也是受不了的。师父讲，宇宙中任何物质，包括弥漫在整个宇宙当中的所有物质，都是灵体，都是有思想的，都是宇宙法在不同层次中的存在形态，转法轮。如果我们在学法时有一个端正的态度，因为主体正了，周围的这些灵体就会在我们正的能量下同化法。反之，我们在学法时态度不端正，不但自己修不好，因为主体不正，周围的这些生命也会起干扰作用，最后致使这些生命因干扰正法而遭淘汰。这些生命体也不是刻意对大法弟子如何，有的就是这样的生命，他对谁都这样，你只要符合他，他就操控你。那么这么低级的人体，什么能力都没有，你的思想境界符合什么，什么就支配你。那么也就是说，不同层次上的生命发现你要什么，执着了什么的时候，正好符合了它，它就起作用，甚至主导你。 人不理智发泄脾气时，负面因素就起作用。什么都是生命，它就是恶，它就是欲望，它就是恨，它就是不同的东西，那它就自然起作用了。大法弟子必须学法，只有认识到学法的严肃性，思想才能高度集中。旧势力为迫害法植入我们头脑和身体中各种变异物质，这些物质也是生命。我们在学法时，这些变异物质为自救，就会竭尽所能的干扰，使我们困、累、思想溜号。只要我们能从思想深处认识到学法的严肃性，主元神就能高度清醒地把握自己的大脑并排斥他们，就能清除这一切干扰因素。大法弟子能不能战胜各种干扰因素，取决于能不能认识学法的严肃性，能不能主意识强。学法时就是学法，把什么思想都要放下，哪怕是思想中想证实法的事也要放下。师父讲，有些人在读转法轮的时候，思想不专一，在想其他的，不能够专注的在修炼中，这等于是浪费时间。不但浪费时间，本应该是提高的时候，却用思想想一些不该想的问题、一些事情，不但没提高，反而还在往下降。如果学不好法，很多事情都做不好。大法弟子必须学法。我理解，正法与正自身是分不开的，人体也是个小宇宙，而学法的过程也是正法的过程。如果我们学法时思想不集中，再想一些其他的，就相当于在这段正法过程中没起作用，该同化的没同化，该救度的没救度，实际上就是在往下降。学习师父的心经文后，深感师父的宏大慈悲，再一次给我们点出了不静心学法的严重后果，更使我们认识到修炼与正法的严肃。在今后的学法中，唯有端正学法态度，真正认清学法的严肃性，排斥一切外来干扰，真正的使自己成为主导，才是注视正法，才能跟上正法进程，才不负师父的慈悲苦度。学习心经文后的一点浅悟不当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
论公平，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思雨。近来常常有一种愤愤不平的心，搅得自己无法平静，知道这不是一个修炼者应有的心态，但却觉得那些事确实是不公平的，不公平的我就应该奋起不平啊。领导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好处，用公车办私事，我去办公室却让我自己坐公交。干同样的工作，别人拿的钱为什么比自己高？丈夫不管孩子，不干家务活，还让我做饭给他吃。婆婆在我坐月子的时候不伺候我，我姑子坐几个月子都是她伺候的，现在老了想跟我住一起，让我伺候她。走在街上，有人不守交通规则闯红灯，直向我撞过来，还没人管。陪母亲到医院看病，大热天来了几次，都说让下次来，不知道是不是没有设备，没有设备应该早明说啊，不该今天拖到明天的。许多许多，反正觉得别人这样做是不应该的，是没有道理的，是不公平的，所以我就应该愤愤不平。对所谓的世间公平的追求和期待，成了我愤愤不平的源头。所以只要对我有不公平情形，或者我看到别的不公平的情形，我的心都会被牵扯带动。我知道作为一个修炼的人，当心理不平衡的时候，那就是冲着自己的心性来的，应该提高心性了。有一天骑车在街上，突然想到自己不对。师尊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说过，告诉大家都不是偶然的，都是以前欠下的业力造成的， 如果一个人要没有业力，走在大街上谁都会看你笑，不认识的人都会主动为你服务，你简直自在透了。可是这样的人，他保证不会生活在人类空间，他就该回到天上去了。是啊，所有对我来讲不公平的事，是别人的原因吗？是别人做的不对吗？不是，是因为我有业力，这些事都是因为我有业力而来的。师尊在《精进要旨并业》中说，人到了这个时候，业大的时时处处都泡在业中，时时处处都有不顺心的事，一出门就有不好的事在等着你。这些不顺心的事不都是我的业力招来的吗？我之所以产生不平衡的心，是因为我在用常人的理在想问题，用常人的标准来衡量自己遇到的事情，那我不就是个常人吗？导致这种不平衡心理的原因还有一个，那就是嫉妒心，认为自己工作干得比同科室的人好，而那个人却是自己的领导，所以认为不公平，认为自己干的工作也是专业性很强的，别的有专业技能的人可以在规章制度下捞外快，自己却不能，所以认为不公平。师尊在《转法轮》中说，佛教中讲业力轮报，它是按照你的业力去给你安排的，你的本事再大，你没有德，你可能这一生啥都没有。你看他啥也不行，他得大当大官发大财，常人看不到这一点，他就老是觉得自己应该恰如其分地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重温师尊的法，我悟到，别人做领导是因为他命中有，别人可以在工资之外有收入是因为他有那么大的德，这个理摆在这儿，这不公平吗？宇宙的理在制约着一切，这本来就是公平的。自己认为不公平，是因为自己有放不下的心、利益心、嫉妒心、不能吃亏的心等等。所以常人所谓的不公平是不存在的，师尊早就给我们讲过了不施者不得的道理。常人间看似不公平的事，另外空间早就已经平衡了，自己认为不公平是因为自己还没有放下的执着，才使自己陷入常人的认识中。
萌动思念招来瓦片袭击。作者大陆同修，曾经听同修说心要正，别让邪恶钻空子迫害。对这句话我以前觉得很抽象，最近读了一个萌动思念招来瓦片袭击的故事，让我对此有了深刻体会。故事表明，哪怕私心在内心刚一萌发，就可能被其他生命盯上，如果意识不到，较长时间也不改，就会受到瓦片的袭击，招来耻辱而蒙羞。又微草堂笔记记载，有一个台湾义士晚上住在旅馆，见到一个妖艳的女子蹲在墙头朝下偷看，义士正义地呵斥她，就不见了。半夜里突然有一片瓦投正到她的枕头边，义士发怒斥责说，哪里来的妖怪竟敢侮辱天子的义士。鬼魅在窗外高声说，你的禄命很尊贵，我来不及躲避被你呵斥，我怕因此被神谴责，心里惴惴不安。可是你睡觉时竟然萌发邪念，把我当成旅馆差事的女儿，妄想以后娶回做小老婆。人心一动，鬼神就知道你萌发邪念招来鬼魅的瓦片报应，你竟然还敢发怒。意识听后大为惭愧，天未亮就收拾东西走了。当我们内心为色情胡思乱想，为私利暗暗打主意，在同修面前动心眼的时候，虽然一闪而过没说出口，更没人发现，自己也没当回事，但是这一点思念就可能被旧宇宙的生命盯上，就可能突然窜出来投正瓦片惩罚我们， 让我们为自己那一点思念付出代价蒙羞。有了疾病或者被恶人折磨，这时候发正念也不一定管用，又因为我们没有将那思念当回事儿，所以事后还会感觉很突然，也找不到被惩罚的原因，只好笼统地说学法不深。另外，因为我们没看到自己的思念，所以并不觉得耻辱，相反还会有一种反迫害的自豪感，其实都是因为我们萌发自私念头在先。当然，我们有慈悲的师父保护，帮我们善解和点化我们，我们自己也是在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从而不会像常人那样轻易被攻击。可是当较长时间不严格要求自己，思念出来了一笑而过，觉得小小不言的无所谓，还以为没人知道时，那么师父的法身和正神就被旧宇宙的理限制的没办法，那些生命就抓住理由投正瓦片惩罚我们，让我们留下污点而蒙羞。所以一定不要放过自己的一丝一念，尤其那些深藏不露的自私甚至还是坏的念头，别以为没人知道，实际上神目如电，可能早已被盯上了，前面早有瓦片等着，心正才能邪不侵啊。个人所悟，请重修指正。
为什么放鞭炮？作者西川义。中午抄法时想起了昨晚看证件网上放鞭炮的照片，整个场中飘满了法轮，就想这小小的鞭炮大法竟给予他这么大的力量。这时看到经书上一行字在闪亮，是每一种制定方法叫做一个科，转法轮助游科，感到身体一震，一下子明白了，原来这时候放鞭炮也成了一种治病方法，是大法治这乱世之病，清除邪恶，救度世人所显用的一种方法了。旧势力为了达到考验大法弟子的目的，在世间造就了中共邪党这个恶魔，锻炼这个恶魔成熟的过程中，几十年的残酷斗争在中国人心里制造了各种符合他们存在的定义思想观念和逻辑，也在表面空间和一定空间范围的层层空间布下了他们巨大的邪恶之场。这些邪恶的场在邪恶生命给师父和大法造谣抹黑，制造和维持恐怖高压，迫害大法弟子和毒害世人等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同时也在抑制着世人的本性良知，让世人对迫害真相麻木和拒绝了解真相，阻碍着众生得救。师父的正法弘誓推进中急速地在消灭着邪恶生命与这些邪恶因素，世间的大法弟子在助师正法中根据自己的特长和条件选用的方法，只要是正的，大法弟子正用能起到正面作用，师父和大法就赋予其法的力量，就在发挥着清除邪恶救度众生的作用，这已是大法弟子救人的常态，如国内外同修日常的各种讲真相项目。而随着正法弘誓不断推进出现的新的形式和一些具体特殊的情况，就需要大法弟子采用一些新的方法来配合才能完成好，如酒瓶和神韵的推出。正如师父所说，每一种病都有每一种病的针对治疗的功能，光治病的功能我说都有上千种，有多少种病就有多少种功能针对其治，正法轮治病问题。因为师父把现阶段正法和大法在人间的展现绝大多数都通过世间弟子在人世间的活动呈现，这是师父给予正法弟子的荣耀和大法弟子肩负的巨大责任，所以大法弟子要跟上正法进程，就要配合做好这些事。大魔头脑死后，您最往建立放鞭炮，就是今天正法进程的需要。更多的内涵由于层次的极限，人的一面还不得而知，但从同修们的实践和交流中，大家都知道了这是放鞭炮
不是人的高兴，更不是幸灾乐祸，是正法进程推进到了现在，道的弟子需要利用这种办法清除邪党布下的邪恶之场的阴霾，鼓舞世人摆脱恐惧和麻木，复苏自我良知，挣脱中共邪灵的精神桎梏，抛弃邪恶的救度之举，同时也能使大法弟子在这12年反迫害中，因各种人心畏惧，在各种邪恶环境和恐怖高压面前饱受挫折和折磨，留存在思想中的阴霾和各种不正的想法、怕心等物质极大的予以清除，会使大法弟子堂堂正正的用更纯净的心态、更强的正念完成好师尊交给的3件事，何乐而不为呢？找点空闲，找个空旷点的地方，约上亲朋好友去放鞭炮去。
2011年8月2号，弟子交流修炼体悟，正念显神威，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同修听了我2006年过大关的经历，让我把它说出来，由同修整理。我今年69岁，2006年夏天很热很热的时候，突然小便便血几分钟一次，疼痛难忍。平时在家给儿女们做饭，老想上厕所，可去了又没有了。不知不觉中已经尿湿了裤子，我穿上裙子免得孩子们知道，开始是几滴，后来是一片血尿。我不动心，不承认是病，每天依然学法、练功、发正念，做3件事，参加集体学法，病善解，还是不见好转。我相信师父讲的修炼人没有病，并请同修帮我发正念，天天守住这一念，是迫害不是病。第11天突然想起师父讲的法，我就这样想，你冷，你对我冷，你要动我吗？我比你还冷，我动你。2003年元宵节讲法，你不愿善解，那就是你的血，尿你的血，你难受，你痛，我不痛。第12天后就不便血了，慢慢好转起来。我泪流满面，谢谢师父又一次救了我。听师父的话，按师父说的做，危难之中就会有奇迹出现。想告诉同修的是，在病业假象或其他的难关中，不管时间多长多短，就是相信师父讲的法，守住正念，不管多难受多难忍，总会柳暗花明又一村。不管什么干扰，就是相信师父，如有不妥之处请同修指正。
生命就是财富，作者兰心。师父在最近的讲法中说，佛是不讲穷的，是为富的。生命就是财富，才能使你的世界繁荣，那都是财富，每一个生命都是财富。出自大法弟子必须学法。看到这一段，我忽然明白，作为一位宇宙中的觉者，他不但要履行保卫宇宙之责任，也有保佑众生之本分，而且宇宙的法赋予了觉者无尽的财富，这是法给那一层次开创的生命状态。宇宙中的生命谁也改变不了，也无权改变和质疑的。也就是说，作为一位未来宇宙的大觉者，在那个层次中就得有相应的众生、相应的智慧和各种能力。概括起来，就是心性和境界 必须符合那一层次的标准，才能在那一层次存在。那么反过来，那我们今天在人间助施正法，救度无量苍生于坏灭的事情来说，如果不把这些生命救度，将来我们那个境界不丰富，会很穷。但是因为那一层次的法给了生命一个繁荣与多彩的境界，那从这一点上来说，穷是不存在的，是不能在那个层次上待的。说白了，不救众生的修炼者是成不了佛的。那些生命的财富是靠在人间的一点一滴中逐渐积累的，是靠耐心、正念和慈悲心等等多个方面而铸就的。而且要想达到真正的大幅度的救人，就应该圆融师父所要的。这一切根本前提就是加强静心学法。看此讲法，觉得我们真的是做得很差，才让师父不厌其烦地说学法学法学法。这本来是一位修炼者最本分的、最应该做到的东西，在正法的尾声还让师父着重提出，可见我们在学法方面是有着多么大的差距。机缘已经失去很多，现在首要的就是要在学好法的基础上好好圆融师父所要，与大家配合好广救众生，把助师正法落在实处，珍惜这转瞬即逝的历史机缘。个人体会仅供参考，不足之处请批评指正。
修炼故事无底桶，作者王浩天。这是历史中一段很耐人寻味的故事。有一门大道的魔学真人收了两个道童，教他们修炼。这两个徒弟紫渊童和韦子童根基不相上下，而且各有千秋。从他们上山之日起，真人就循序渐进地传授了他们很多神通术类的东西。紫渊童善画，一根笔让他运用的出神入化，他画出的万物色彩鲜明，栩栩如生，让人看了不禁颔首言笑，神态怡然，仿佛仙界就在他手中，如意的善画，万物繁华生动。韦子彤不善书画，却善绘，眼前的障碍难关在他的神思妙解中可以得以如意的完善，智慧的运用仿佛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一天，魔觉真人看到他们的修炼已经面临最后一步的考验，于是赐给他们一人一只大木桶，吩咐他们到山上去采摘苹果。直到真人说装满了为止，山上的苹果都是野生的，很小，由于缺乏水分，又都是干瘪瘪的。为了早点装满木桶，紫渊童拼命努力地去捡苹果，但是很奇怪，无论他怎么卖力地往桶里装苹果，就是装不满。有时明明看到快满了，但一转眼又差一大截。于是真人把时间演化得很长，把一天的时间推延到像一年一样的漫长，而且内心的感受也随着时间的加长而变得真切冗长，好似藕断丝连般。此外，真人又把木桶一一加持，越渴望装满，在神通的作用下，木桶越不会满。紫渊童实在不解，他非常的渴望木桶能满，在装苹果时他总是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冒出，而又得不到解决，因为没有开示，找不到答案。他的心境越不满意，越是渴求，越是急躁，也越显得内心空乏愧缺，这渐渐的成了他很大的一个障碍。他本想用那只出神入化的笔把木桶画满苹果，但是面对木桶，这支笔显现不出任何的神通法力，和寻常的笔没有任何的区别。本来法器的运用也是靠修炼心性的能量来加持，一旦心性降下，画笔自然也失去了它的法力。而韦子彤呢，并没有把心放在如何使木桶装满，而是兢兢业业的快快乐乐的装苹果。他根本就不想什么时候能够装满， 就是按照师父说的去做，去享受，去珍惜修炼的过程。因为时间的延长，内心的感受也在加长，但他还是认真的去面对眼前的那些干瘪瘪的似乎一模一样的小苹果和重复不变的捡苹果的动作。他有这样的体会，装满桶里的苹果，这个结果不是很重要，装满自己的心最重要。心不满，桶不会满，心满了，桶自然会满。因为修炼修的是心，而不是修的桶。一天，紫渊童被那些小苹果和永远装不满的木桶折磨得累了，便想看看韦子童装得怎么样了。不远处看到韦子童神采奕奕的往桶里装苹果，丝毫也不看看桶里的苹果装了多少，而且全然没有疲累的神情表于脸上，觉得好生惊讶。紫渊童走近时一看，桶里的苹果早已是满满的，可是韦子童还是在不断的装。再一看时才发现韦子童的桶竟然是无底的。紫渊童好奇地说，师兄，你都已经装满了木桶，为何还要继续呢？韦子童说，师父还没有说装满呢，只有师父说满了才是真的满。可是你的木桶明明是无底的，你再怎么努力，师父也不会说满的。木桶是师父赐给的，之所以无底，是因为修炼的智慧是无限的，法中的智慧又是广奥的，我们用人心来看待师父赐予的一切，那自然是永远也不会满的。
战法轮封底的莲花开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当初买拿到转法轮的时候，我就感到奇怪，为什么封底的莲花是一朵含苞待放的花骨朵，而不是盛开的莲花呢？从美学上讲，也是盛开的莲花好看呢。从意义上讲，盛开的莲花象征佛法红传呢，怎么会印着花骨朵在上面呢？我当初认为是出版社设计的美水瓶，后来就用纸把书皮包起来了。2000年4月，我决定要到北京护法，因为不知道去了的后果怎样，就想把转法轮先背下来，所以那段时间天天都在背。在出发之前，我想重新把书包一下，然后带到北京去。当拆开包书的纸，我意外地发现封底的莲花竟然开了，所有的花瓣都已经张开。我清楚地记得当初的时候只有一个花瓣分开的，其他的都紧紧地裹在一起，现在居然全部张开了。我为大法的神奇展现感到高兴，也更坚定了进京护法的信心。后来在5月初进京上访，当我被警察押到驻京办时，其他同修也在说转法轮上莲花开了。这时我看到这朵莲花比前段时间好像开得更大一些了，和现在看到的莲花差不多大小，只是没有谁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开的。今天拿起转法轮，又看到这朵莲花，遂把这段往事写下来。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